在座的和直播面前弟兄姊妹平安。我想我们都没有想到今天会这种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主，但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的主都知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来到你自己施恩的宝座面前。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自己的宝血洁净我们，无论在座的或者在家里敬拜你的主啊，愿那病毒越过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羔羊的宝血之下。我们也恳求你主，按照我们今天当美国设立这个是祷告日的时候，主，我们为Trump 为 Pence 为他所带领的团队，为整个美国，我们向你求恩。主啊，按照你自己的话语说，我们这称为你名下的名，主啊，若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离开自己的罪行，你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里的地。主，我们恳求你洁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想到这个国家是按你的名敬畏你的百姓所设立的。主，愿你自己让我们这些偏离你的人再次回到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啊，愿你从天上垂听，洁净这个国家。谢谢恩主，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奉你的名来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的教会，也是你的身体。主，我们向你恳求求恩，愿你保守普天之下凡是你自己在讲台所释放的信息，主啊，带下安慰，也在坚固我们的信仰。特别在这疫情当中，我们恳求你自己丰富的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一生没有遇到的，那我们就会思想，到底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有没有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说什么话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有讲，当耶稣再次降临世界末了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主啊，那有什么征兆呢？有什么预兆没有？那我们就看到马太、马可都写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地有饥荒和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为什么只是灾难的起头呢？就是让我们预备面对这样的日子的来到。但是只有路加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些话语的时候还加上一个，他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他把瘟疫给写上去了。那我们就在思想，为什么只有路加有写？不要忘记路加是谁啊，路加是医生啊，而且他是在新约作者当中非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在跟着保罗到世界到当时的世界各地去布道的时候，他看到的景况很多，所以他就把瘟疫写在这个耶稣再来以前的一个预兆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特别想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也不是意外，其实在神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是灾难的起头。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很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月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新冠病毒散播到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电视里面悲剧在各地发生我们知道有一家四口已经离开世上，剩下的一口还在 ICU 里面。所以我们就在想，神啊，你对我们这些你名下的百姓有什么话语没有，可以安慰我们，也可以坚固我们，特别在这个苦难的日子当中，到底我们的信仰又是如何呢？我就想到，当我看到电视，在这个社区，一个社区里面，哇，哀鸿遍野，我们看到这一家哭，那一家喊呼叫。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当我们在读圣经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看到电影，当神透过摩西把他的百姓从埃及 带领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老王在多次的阻挡，所以我们看到十个灾害就降到了整个埃及。最后一个灾害的时候，我们看到埃及所有的长子，包括牲畜里面投胎的，我们看到都死掉。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那个景况跟今天的景况哀鸿遍野。哎呀，这一家哭，那一家哭，因为他们的长子不见了，他们的生命已经断绝了，他们死了，离开这世上了。我们就想到那个景况很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吩咐摩西告诉他的百姓，只要在我们的门框上呢，杀了羊羔，把血涂在上面，那个取命的天使就越过了他们，就越过了他们。所以呢，我们就在思想，我们知道那是第一个逾越节。其实逾越节的预表那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求神把那个灾难也越过我们的家，越过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底下，他是我们的羊羔，替我们赎罪，愿他的血涂在门框上的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今天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很奇妙，当世界上很多强权，包括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医学的，很多国家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没有想到神就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把这个世界给翻转了，使再强大的国家也束手无策。所以我们就想到当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有时候他晚上他也没回家，所以他自己也说过了，他说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神收留我。你知道他在那个夜晚的时候，当他带着羊群的时候，他看着天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观看你所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呢，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呢，你竟眷顾他，顾念他。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人是何等的微小，哎呀，何等的微小，一个看不见的病毒可以把全世界给翻转了，那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所以我们看到离开了神，我们什么就不能做。所以我们看到新冠状病毒当临到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有反思，我们要来思想到底我们过去所说的信靠神是否真的是信靠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圣经有讲，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在罗马书也记载3:23-24，我们知道神坐着为王，但神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亏欠神荣耀的人，他说如今我们却蒙了上帝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呢，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还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因着因信称义，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得到救赎了。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看这个世代，也是耶稣基督再来以前自己的所预兆的，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苦难。那这个苦难临到世人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特别就用约伯记来看看，约伯是一个神称赞，因为他是一个正直而且敬畏神的人。那他遭遇的事情，那我们自己来反省，到底我们怎么面对那种类似的遭遇呢？所以我就用约伯记42:2-3-5-6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也是约伯记的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信息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的，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为因此我厌恶自己， 厌恶我的语言，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的。所以我下面会用五方面。如果我们大概今天讲完的时候，大概就把约伯记走了一遍哈。我们大概对约伯记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我就用这五点来分享整个约伯记，它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好，第一点，好人也会遭遇恶事、坏事吗？我们来看一下约伯的背景，他的德性，他被传统的价值观称为是好人，真的是好人。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家庭呢是儿女满堂，财富又多，所以我们称为在当时可能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幸福的家庭。特别是他的信仰，上帝怎么说呢？上帝为他做见证，他说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能够被上帝做这样的见证的人，那真的是少之又少了。那我们看见他的信仰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老实讲呢，今天世界上说我要追求什么，如果能够像约伯这样的人，我想大概不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家庭、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但是呢，我们都以为约伯好像完美了哈，神也为他做见证了，但是人却不是全然的完全的。那我们等一下会说到哈。好，我们看一下约伯的四个朋友，一知道他遭难了，你看他的所有的牛羊骆驼这些，他的财富全部没了，被示巴和加勒底人抢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就有人在想，约伯不错啊，约伯跟他的儿女们关系很亲近，而且呢，儿女们每一次举行完宴席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约伯就为他们祷告，求神呢如果在他们这个宴席当中有犯什么罪，求神洁净。很好，他们是一个向心力很强的一个家庭。但是呢，有人这样解释，他跟邻舍的关系怎么样？怎么会有邻舍的这示巴和加勒底人来抢劫他们的家呢？所以呢，我们就在想，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邻居的关系怎么样？还是我们只是独善其身？我在世界各地宣教的时候，我就都跟他们讲，我说哈，这些华人呢，从自己的国家到欧洲，到俄罗斯，到非洲各地去经商，你知道他们到了当地以后呢，还叫人家老外老外，哎呀，那个老外怎么样？我说你才是老外呢，你来到人家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因为他是自我为中心。别人都是老外，他是来到这里呢，他好像他是自我为中心一样。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无论到哪里，你们一定要成为当地人的祝福，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要成为当地人的祝福。所以我就勉励他们跟当地人有一个好的关系，甚至呢把教会呢登记在当地教会的名下，跟当地的弟兄姊妹结合在一起。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一次我到葡萄牙去的时候呢，哇，弟兄姊妹听到这个非常的震撼，原来他们需要跟当地的教会结合在一起，他们应该跟他们有建立好的关系，都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哇，他们非常震撼，所以他们后来就去跟当地的教会寻求跟当地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世界各地你怎么知道哪一天排华运动会产生呢？几年前我在越南也碰到这样排华运动，哎呀，我就想，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善待我们的员工，当地人的员工，如果我们没有跟我们的邻居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在那种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很危险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家很好，我们的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很好，但我们跟邻舍怎么样呢？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约伯遭难了，他的这些财物全部被抢走了，就一阵大风来把他的儿女也压死了，他失去了所有的。所以他的朋友就来安慰他，那我相信他们朋友的这些安慰呢，代表了传统对苦难的解释。哎呀，约伯啊，你一定是 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呢这是惩罚临到你的身上。那我们都有这个观念了哈，那不要忘记了，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来看啊这些苦难的事情。在约翰第九章有一次呢，有一个生来瞎眼的啊来到耶稣和门徒的面前，门徒就讲耶稣啊，一定是他的这个父母或是他这个干了什么坏事，所以他今天是生来瞎眼的。耶稣说 No， 不是的，因为神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所以呢这四个朋友对约伯的这种安慰呢，其实造给约伯呢是造成恶度的伤害。所以我们就在想，自以为善良的动机啊，有时候也带给人意想不到的伤害。记不记得我们圣经里面讲说，哎呀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弟兄或姊妹，哎呀好像自己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哎呀想啊想啊想，哪一天就说，哎，圣经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了啊，让那个弟兄或姊妹也受到伤害了哈。其实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话在原文里面是真理的意思。你要凭爱心说真理，就是把神的话拿出来讲，那不是按照自己心中所想的话想要告诉他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善良的动机，我们除非我们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也知道苦难的意义，所以我们当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别人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去勉励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对苦难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就是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一句话里面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受苦只有为基督的缘故，不要为其他的缘故受苦。哎呀，不要因为自己一点私欲一点贪心，结果我们受到了吃到的那个苦头啊，我们就说哎呀我是受苦的。不是的，我们那个受苦是不在神的心意，是白白受苦的。我们如果真的是受苦的话，应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圣经里面讲，我们唯一受苦是我们当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我们在那种因着相信耶稣以后生命的更新的当中，我们吃了很多的苦，那是为的是让我们这个旧人能够脱去，能够穿上新人。所以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的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受苦以后呢有不同的道路。那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受什么苦，那是我们愿不愿意遵行神的耶稣基督的教训。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跟第七章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以后呢，耶稣最后要做结论的时候，让这些听到的人他们有一个抉择，他就讲到了，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经过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但是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也是经过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耶稣讲完道以后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遵行和没有遵行的人在世上的经历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经过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但是结局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不倒塌，一个是倒塌。所以我们就在思想，其实我们今天信耶稣也不是来信一帆风顺的，我们在世上面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也要经过雨淋水冲风吹，跟那些不信的人是一样的。而且呢这种冲击他说撞着那房子，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跟亲人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的就是被撞击啊，哎呀家里遭了一些事情，我跟你讲，那种撞击有时候呢让我们信心会摇动的。其实如果你把它想一想，雨淋水冲风吹，你把三个加起来就是台风嘛。啊，你有没有在台风经验？我记得我们从小的时候台风来的时候，哇害怕的要死， 啊，你有没有看到？如果你是住在那个那个楼房的上面，那个楼那个什么大楼会摇来摇去，对不对？哇，好像撞着那房子一样。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持守在神的话里面，因为神的话我们得坚固了，我们会摇摆，但我们不会倒塌。但是如果我们听到主的话，我们不愿意去遵行的，我们的房子被撞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倒塌的很大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真的是吃到苦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持守神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他是我们他用羊羔的宝血把我们遮盖洁净我们，使我们住在他的身体里面，好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病毒就越过我们的家，因为我们是被主耶稣所遮盖的。好，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祸福是生命的内涵。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是我呢？但很少人在拥有福气的时候会问说为什么是我。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约伯他深深知道祸与福是一个人生命的内涵。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一生谁敢讲我一辈子都是顺境的？我们也有顺境也有逆境的时候。所以呢，祸与福呢是一个人生命的内涵，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它。所以约伯最痛苦的是，当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是他最亲密的人怎么劝他呢？他说，你看看你这么样的爱上帝敬畏他，结果你遭遇这些事，你就放弃吧，死了吧。他一公戏后了，死了吧。但是约伯怎么讲？约伯很坚定的回答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呀，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如果他是一个正值中年的一个人，然后呢照顾着整个家庭，看守着整个家庭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当他面临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可能会改变他人生的方向态度，甚至改变他的信仰。但我们看到约伯守住了，坚固坚持到底。所以我们在知道，在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讲，我们若将那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固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家哈，我去查了一下，原文也叫殿，神的殿。那他讲什么呢？讲说哈，如果我们把这个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这个地方就我们自己就成为神居住的殿，神就跟我们在一起。而且这个坚持哈是过去式，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坚持跟主一直坚持到底，主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神他居住的殿。我记得我以前在还没有现身做传道人以前，我在做这个土木工程。有一次呢我还在大概197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候刚从大学毕业在这个营造厂工作的时候，哎呀，你知道哈，那个包商都会来巴结你。哎呀，有的是卖这个五金的，有的是卖门板的，有的是卖这个瓷砖的他会想尽办法呢来巴结你，请你去吃饭。那晚上呢，吃完饭以后呢，他还不是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叫第二托号第二轮就到色情场所去了。所以呢，我们就说什么呢？我们就说，如果你一开始就跟他讲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去这种地方，我也不会跟你们一起吃饭。因为怎么样？因为吃完饭酒喝多了，那种酒后的行为很乱的。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讲我不会去的。有的基督徒呢是怎么样，不讲清楚，然后每一次都在那边挣扎，哎呀，我到底要不要去啊？然后每次去的时候看他的情况呢，又在挣扎说话，不要犯罪吧。在那种挣扎的当中呢，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跟他讲？所以在这里讲到呢，一开始他是一个过去一开始就坚持了， 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讲不要了，我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愿意去，我是一个基督徒或怎么样哈。可是你就跟他一开始就跟他坚持到底，他说这样的人呢，主耶稣啊，就把我们这个人呢，他说我们便是他的家了，我们便是他的殿了，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呢，约伯的坚持，他一开始没有摇摇摆摆，然后最后说怎么样，没有，他一开始就坚持了，他一开始就坚持。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就坚持我们的信仰，站立的稳，始终合一，坚持到底，那神就会把我们当作他的殿，居住在里面，让我们与主一同，主就会把平安赐给我们。第三点，我们看到人生受撒旦的监督，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容许魔鬼撒旦的存在，而且容许对人的控告，所以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控告者。那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生在地上活着呢，不但要受人的查看，也要受撒旦的监督。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不只是世人，还有天使。天使怎么样？天天监察查看我们的行为。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做这件事哈，这个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或者说谁知道呢？我跟你讲，不是只有看得见的知道，还有那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容许撒旦的存在，并且对人的控告，好像今天的分别善恶树，我们知道过去在伊甸园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以前，有一个分别善恶树，所以每一次经过分别善恶树的时候，就会提醒哦，神说不能吃。但是今天呢，撒旦在我们的四周围寻找机会控告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活的分别善恶树。以前的分别善恶树是固定的，现在的分别善恶树动态的，是游走的，随时在查看我们的，为了提醒我们要顺服上帝。所以呢，有一个学者说什么呢？撒旦在地上做了为上帝做了人类的检察官，在天上做了人类的死对头。所以撒旦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为的是什么呢？密切注意我们人类的美德和罪恶。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一个时刻都在试探的里面，我们怎么胜过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当他受完洗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40天禁食，到最后的时候撒旦魔鬼就来引诱他。我们都知道了撒旦魔鬼要他饿了嘛，就把石头变成面包然后呢到殿里上掉下来他说你是神儿子的，神会撑着你天使会撑着你然后到他去看到万国的荣华，他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些给你了所以呢，耶稣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圣经说我们单单依靠，单单拜主，而且单单侍奉他，那撒旦就退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面对的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单单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单单的侍奉他，这个是在耶稣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充满了试探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侍奉他，魔鬼就退去了。现在最害怕的是当一个人一个信仰摇摆不定的时候，撒旦的试探有时候会趁虚而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这种疫情的时候，当我们在外面的活动减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更专心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多跟神亲近。第四点，人出世是一无所有。我们知道约伯面对这样的人生，不但没有埋怨，他还称颂耶和华上帝。哎呀，很多人就是哎呀，你们基督徒啊，每次遇到什么顺境啊，连逆境都说感谢主。那我想约伯就是在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了一点，他本来是一无所有。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如果我们能认定哈，在世上一切的财物，我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拥有权的时候，那我想我们比较能够面对世上的得与失，而且我们可以做好管家的身份。你看哈，我们离开这世上，我们能带走什么吗？就好像刚才约伯讲，赤身肉体来也赤身肉体回去，我们带不走的，因为这一些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只有使用它而已。神把它赐给我们，无论我们是住在一个豪宅，无论我们是住在一个贫民区里面，我们都只是短暂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使用而已，但我们不可能拥有，因为我们带不走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的赐福呢不只是物质的而已，我们就要开始思想了，既然物质都带不走，那我们走的时候能带什么是最珍贵的呢？圣经里面讲，腓立比书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个我们可以带走的啊，这个是一个祝福。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一开始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哎呀，那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非常的珍惜，非常的宝贵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物质的，而却是珍贵的。所以呢，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就劝勉他说，我宁愿把世上的万物都看成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希望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在神的面前反省，那些物质真的一瞬间都过去了。你看这一次疫情的冲击，那些特别是那些做生意的，老实讲，有的开餐馆的都撑不住了，有的这个公司做企业的都撑不住了。那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会走的。那到底我们怎么可以留住呢？只有在基督里的跟主建立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由低生活水平的社会进入高生活水平的社会，他会马上会激烈的追求物欲的享受，而且容易轻看别人和邻舍。所以呢，我们就看他，当他从生活低的，突然之间他挣了钱了，哇，赚了很多的钱了，富裕了，然后搬到了这个大的房子里。我跟你讲，这种人他会更强烈的追求物欲，好，轻看别人。哎呀，你开什么车？住在哪一区？你的孩子上哪一个学校？就开始比了。但是当一个人从高生活水平的社会进入低生活水平社会的时候，他就会在人生的挫折当中开始思想人生的意义，而且会激动他心中怜悯的感情。因为怎么样？因为呢，当他在这种穷困的时候，没有人理他。以前那些有钱，在有钱的时候跟他做朋友，全部离开他了，所以他心中就会激动，他产生一个怜悯的感情。将来呢，有一天如果他再次发达了，我想他不会再去轻看那些以前他所轻看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人就欢喜跟那些低水平生活的人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呢要去那一些这个再去宣教的时候他愿意去那些生活比较贫困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哈，当这些人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世界上哪有竟有这样的人，他心中就会激发他那种怜悯的心。因为他知道神救赎他，他本来是一个罪人，全然的败坏，今天神何等怜悯他，所以他就会去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五点，苦难是门徒的试炼。当约伯面对苦难还能够称颂上帝的时候，是因为他认定了苦难对他是有帮助的。苦难是炼尽我们的生命的。我们都回想过去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想一想，到底我们学到的功课是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在逆境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一阵子，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样的聚会还能够多久。我们今天在路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走五号路的时候，那个车子跟平常比起来不到十分之一啊，所以我们今天开车很顺利，很好开。很多人都在家里。好，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来思想，重新在神的面前面对我们过去，我们所谓的信靠神，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所以呢，我下面就分几点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在这种日子的时候，白纸黑字的圣经会变成生命的活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家里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圣经，虽然过去你不是那么多时间用在圣经里面，但是呢，你读读读，我期待读什么呢？把圣经读到你的心里的眼睛打开了，神的话语对你就像生命的活水一样。哎呀，你会尝到如此何等的甘甜，好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讲，那活水的江河在里面涌流。所以你不要放弃，你一打开看不懂，没什么味道，没什么意思，没关系，你就继续读。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把它读，一再的读，然后他找资料什么，读到心中的眼睛打开，明白神的话。所以白纸黑字的圣经也可以变成生命的活水。好，有气无力的祷告会变成迫切的祈求。为什么？因为灾难临到你的病毒来了，迫切的祷告。所以呢，过去呢，大概没有人，没几个人参加祷告会。你会发现啊，参加祷告人越来越多。好，那在家里面呢，祷告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你记不得2001年9月11号的时候，当Twin Tower 被毁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礼拜天哈，纽约的教会爆满了，坐到外面去了。有时候人就是很软弱，需要有时候用这样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气无力的祷告变成迫切的恳求，主啊，你保守我们，让这个病毒不临到我们的身上。还有呢，我们平常的例行公事的聚会会变成久等的约会，所以我们看着办好了。等一下大家都习惯在家里聚会的时候，你就会想念，哎呀，过去那时候在教会聚会多好，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圣徒的相通，哎呀，彼此的勉励，然后用话语，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团契，无论是祷告会，哎呀，你会开始去想念那过去的聚会。当然我们在家里也是可以聚会，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也透过网络，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在希伯来书也讲，他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当然那个聚会呢，我们今天就要重新定义到底是什么样的聚会呢，但是不要忘记用各样方式的聚会呢，使我们可以在这种日子可以勉励彼此的勉励。好，怨天尤人的生活变成感恩的旅程。哎呀，这些都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神没有给我们遇到那种灾难，那种没有办法胜过的日子的时候，那你会存着感恩的心量。好，可有可无的上帝会变成亲密的密友，听了就忘了讲道会变成灵魂的粮食。哎呀，很珍惜呀，神的话语，因为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坚固得安慰。似懂非懂的经文就变成圣灵的宝剑。什么叫做宝剑？因为宝剑是拿来争斗的，拿来打仗的。所以那个宝剑是什么呢？就是经过我们理解生命经历过的，那就成为我们征战的宝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若不经过苦难呢，我们认识的上帝是空中的楼阁，只听楼梯响，不见上帝下来。所以呢，上帝就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神是不要我们在一帆风顺当中远离了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我们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保罗说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我们欢欢喜喜想要从神的口中听到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就从他手中得着赏赐了。所以呢，我们既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不是预备我们自己面对神？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医生，他妻子告诉我说，牧师啊，我的弟兄大概快走了，这几天快走，所以呢他要我去，我就去了。我去到他病床旁边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已经眼睛也没打开，嘴巴已经开始张开了哈。但是他知道，因为我什么，我来的时候我抓着他的手，他知道我来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 我知道你要面对神了，我今天来是预备你的心，能够预备朝见你的神，也是你一辈子所信靠的神。所以我就带他读圣经，我就带他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六节，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带领他离开世上的人来到他的家里面，而且这个家呢，原来的意思是宫室、宫殿的意思，就是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不是一般的家，而是像宫殿一样。我就带他整个在神的面前悔改、洁净、求神恩待，让他可以坦然无惧去见神、见他的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疫情之下，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呢？好，所以我们来看结束的话，在这个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说，约伯说，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过去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啊，因为看见神的人是没有一个人存活的，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甚至呢这个旧约过去神所使用的这个仆人啊，只能看到神的背而已。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神。而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乃是因为经过苦难，他让他心中的眼睛打开了，好像看见神一样。过去心中的眼睛是被油脂蒙蔽的，看不见。但这一次透过这个苦难以后，炼净我们生命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就看见了神一样。所以我们的苦难观呢，是什么呢？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对苦难的认识去安慰那苦难中的人的时候，我相信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呢，我们信主呢，是为了避免呢为错误的理由来受苦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能为我们生命的更新、脱去旧人而穿上新人来受苦，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也为的是炼净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期间帮助我们重新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求主洁净我们、炼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其实一生追求最大的产业，而且是可以带走的产业，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炼净我们的生命。我知道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在家里的时间会多一点，要不要我们一起带我们的全家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好像出埃及的时候，那一些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的门涂上了羔羊的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过去的预表，我们看到耶稣的宝血也是今天也是这样洁净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家里面，当他们预备要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家里面吃了苦菜、吃了这些羔羊以后呢，预备要出离开出埃及地，就是出了那些被物欲所控制的。因为有的人离开埃及到旷野，还在想过去埃及吃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家是一个神的选民的家，是一个被神所洁净的、被神宝血所遮盖的家庭。那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家里面带领全家一起祷告？当然，你家中可能会有没有信主的亲人，但是我们可以勉励他说，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没有一个人对他生命有把握的时候，要不要我们也带着他们一起祷告？说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种一种疫情的挑战、疫情的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洁净我们这个家，让这个病毒越过我们的家。当然越过不是去害别人的，就是越过我们家，保守我们这个家在神的面前平安。我相信或许你的亲人在这一次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也因此而来经历了我们的神，说哎呀，你的神是真神。我记得我母亲来跟我们第一个儿子坐月子的时候，住了一个月，跟我们 何等的情景。以前我们信主以后很少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哎呀，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所以那一个月就住在一起，哎呀，跟我们每天24小时在一起。你知道他最后走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的神是真的。”当然，我不是说那一个月我们都没有犯错，我们那一个月好像呢，我们的行为都很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们仍然从我们软弱的当中知道我们是有神的同在，知道我们是信靠神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种苦难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这些日子要面对的是什么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与主连结生命在一起的时候，也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用应许是在诗篇91篇1到7节。我们知道诗篇90跟91篇是摩西所写的，那我们知道摩西生命的历练，他也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我们知道他写这个下面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是经过他生命亲身体验神的同在的时候，他所写下的，也让我们在面对这个瘟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心抓住神的应许，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念这个诗篇91篇1到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暗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透过你在旧约和圣经旧约和新约圣经对我们这些你所选召的百姓说话，也让我们知道你那宝贵的应许，特别是在瘟疫泛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想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当埃及遍地黑暗的时候，你的光单单的照在你的百姓他们的身上。愿在遍地黑暗的时候，愿你的光也照在我们这些属于你名下的百姓。不但如此，主啊，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逾越节那羊羔的血所涂抹的，你的宝血洁净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保护之下，好像这里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是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在全能者的荫下。愿你保护我们，让这病毒越过我们的家。主，我们相信你要保守我们，不但保守我们，也是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带我们家人来认识你的时候。主啊， 我们相信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透过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带领他们全家能够来认识归向。主，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这样的境况，但必有你的美意。主啊，为的是让我们重新面对你，思想我们是否预备随时朝见你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更想从你的口中听到说，我们是你那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一辈子所没有遇过的时间，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你成为何等亲密的人。主啊，让那白纸黑字的圣经变成生命的活水，让那有气无力的祷告变成迫切的恳求。将来我们无论在家中，无论回到这里的聚会，主啊，让我们存着何等的盼望，也让我们为所经历过的献上感恩，因为你是我们亲密的朋友，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奇妙的力量，让我们度过这一段我们所不知的、不可预知的这一段的日子。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看顾和保守。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悦纳那些在直播聚会面前向你呼求祷告的弟兄姊妹，愿你保守。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